好，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再做一些问题的答复，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中脉打通能解脱吗？如何才能打通中脉？这个打通中脉呢，这个在佛法当中有一个修中脉的方式是这样的。打通中脉，反正意思呢，在佛法当中，在圆满次第当中，就是说我们的业风啊，如果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业气啊入于中脉的时候，它就会解脱。因为中脉它代表什么呢？中脉是代表这个空性，中脉实际代表法界的。所以所有我们的一种业，我们的一种分别念能够就是说是融入中脉，进入中脉，其实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业惑呢就融入法界当中，消于法界，这样的话就可以解脱。那么如果不是这种方式的融入中脉，打通中脉的话，这个不一定啊。就是世间当中认为的这些打通这些所谓的中脉，这个中脉是不是佛法当中讲的这个中脉，还是说这个中脉就是我们平常意思打通任督二脉的一种中脉，还是怎么样一种中脉，这种就是世间的这东西不能解脱的。然后这个中脉我们要认知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它是代表法界的。所以如果我们这种意义上的中脉打通了，就是说你现证的法界的当然可以解脱。如何才能打通呢？或者才能够现证这样一种让我们的业风入中脉呢？就是这个如何能打通呢？好好的学前行啊，好好的就把这些初地心修好，把这样一种这个五加行修好，把这些就是说是空性啊，把这个如来藏的观点学好，然后呢就是说好好的依止上师，然后进入深远次第的修行，最后呢你可以这个打通中脉，就可以获得解脱，是这样的。第二个问题，顶点是由于时间紧，前面只是简单皈依发心，之后就顶礼，结束后用八句普贤行愿品寄送简单回向，可以否？那这个也可以。那么就是说我们首先就说是这个皈依发心之后呢，你开始做顶礼也可以。但是呢，房瑞宝的上师瑜伽他也只有几句话啊，然后就是说把这个念了之后呢，再做顶礼就很好。然后最后呢，用这个八句回向就可以了，这个也算是一个完整的修法。即便是没有这个，那么就说前面皈依发心，然后再顶礼，顶礼完之后用普贤行愿的八句的回向，这个也可以的。反正它是这个初善、中善、后善都有了，也可以。第三，在生产战斗机的单位工作有过失吗？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不太好讲，因为这些武器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说呢，虽然就是说这些武器可能没有真实的，就是你生产这批武器可能没有投入到这个战斗当中，是没有从来没打过仗，是这样，它只是担任一些其他的巡逻啊，还有这些保护的作用啊，但是呢，就是说有些地方讲，反正这个武器不管它用不用，生产出来之后都会有过失。所以说如果是在生产战斗机的这个单位工作呢，按照有些这样一种这个有些教研来看呢，也应该是有过失的，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关键看我们自己的一种发心吧，尽量的发善心、慈善心，然后呢发善惭愧心，然后呢多做一些忏悔，像这样的话可能可以把这个过失减少啊。如果当然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持续的升起的一种很强劲的一种空性，能够证悟的话，可能也是问题不大。但是这个总的而言之的话，生产武器的这些单位，它里面工作呢和那种过失呢多多少少都有挂钩的，这样。请问如何来理解大妄语与无有因果的邪见之间的区别？括号大妄语由于相续中存有邪见，于是信口开河的说行善没有功德，作恶没有过罪过，精进差度没有安乐趣，没有痛苦，佛陀没有功德，因而这些被称为大妄语，没有因果的邪见，据神论阿毗达大乘阿毗达摩中都讲过，若认为行持善法没有功德，造恶业没有任何过患，前后是不存在，三宝没有功德，佛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有天堂，下有地狱，是谎言。这些是不是这个有相似的地方？邪见呢，它就是这样，没有因果见就是邪见。那么大妄语呢，它主要是说的啊，嘴巴里面要说，要给别人讲，这个就是一种妄语，大妄语的，就从这里面定义的大妄语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邪见呢，它主要是内心当中升起了一种这个见啊，一种恶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二者之间呢，从它都认为没有业果、没有这些功德的侧面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呢，必定一个是妄语，一个是邪见，一个是语业，一个是意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二者之间呢，二者之间的话，它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的，但是它本质也差不多一样。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刚才答了，就说是这个二者之间的， 有相同的地方，大望语它必定是这个望语啊，斜见呢是属于见，它之间的一种体系呢差不多一样，因为大望语它也是属于那种就认为没有说这些什么呢，说没有功德没有罪过，邪见呢是认为没有功德没有罪过，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所说的或者说所思维的内容一致，但是呢二者之间呢差别就是一个是属于那种妄语的，一种是属于那种邪见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不一样的，就是差别就是这个。第五，心性修习第一品引用宝云经，世间心所牵，心不现见心，一切善恶业皆为心所结。请问心如果无法现见心，我们现持正见或者观心时是随着观察心呢？这个心不现见心的意思是从圣义地当中啊，就圣义当中没办法，就是说心没办法现见心，是这样的。明眼当中的话就说是可以啊，就是我们心可以观察心，我们心可以调整心。所以说这里面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些人认为呢圣义当中心识也是存在的，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说在圣义当中呢心没有办法见到自己啊，自己没办法见到自己，这个否则的话这个是矛盾的。那么明眼地当中呢，我们说明眼当中我们以心观心，如果是不实有的，如果是明眼地如果不实有的话，这个可以以心观心，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真实的圣义当中一个实有的心，那是没办法见到心的，是这个意思。第六个问题，皈依偈中风脉明点自信菩提心本体自信大悲坛城中这两句，这两句的意思吧，就风脉明点自信菩提心呢，其实就是讲风脉明点，然后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自信呢都是我们的这个觉悟的心。风脉明点自信菩提心就是显现上面众生有风有脉有明点，风脉明点呢是分别是产生生与意的来源，就是我们现在粗大的身体语言和这个分别念都是以风脉明点为因产生的，而风脉明点的自性它的本性就是空性的，就是实相佛性，所以它叫做风脉明点自性菩提心本体自性大悲坛城中，就是我们在就是说皈依的时候呢，它就说是这个本体自性大悲的一种坛城当中，然后就开始安住皈依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的皈依的意思就很深，它就是相应于实相的一种皈依，本体是自性大悲的坛城，这个自性大悲坛城呢就是不是平常我们那种分别性的坛城，而是属于这样和佛智和这样的空性光明如来藏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大悲坛城当中，如是的安住这种状态当中呢去做这个相应于实相的皈依。然后第七，说弟子学习前行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第一，学习前行愿证会苦中有只有证悟的空性，完全通达人我法我不存在中，人我法我无我空性什么，这个人我法我就是认为人实有啊，这个就是叫人我，法实有叫法我，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实有的意思，认为我们这个人是实有的，这个叫人我，认为这个外面的法就是实有的，叫法我啊，反正就人我和法我呢就是一种执着。无我空性呢就是说这个人我也是空性的，法我也是空性的，这个无我空性相当于诸法的实相究竟的本性，所以如果我们证悟的本性就会解脱。第二个问题，说飞天之苦中为什么各经论对飞天的描述不尽相同，因为就是说这个众生的根基业了不一样，所以说在众生面前视线的一种状态也不相同，说佛经当中呢有些是针对这类众生讲的飞天之苦，有些是针对那类众生讲的飞天之苦，所以说呢就会出现不同经典有不同的描述，那其实呢就是说这个都是可以的啊，就这个都是可以的，就相当于我们对于就是说不同的人介绍这样情况一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因为他自己的接受能力啊，他思维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跟他讲的时候呢描述一个问题的时候只有从不同侧面跟他描述，但是不管是哪个侧面都描述的是一个状态，所以飞天的苦呢它也是有些时候呢是这样有些是那样，所以说呢它是从不同的侧面描述啊，综合起来就是整个就飞天都有可能出现的状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不同的描述主要是众生的根基不同。第三个问题，说天人之苦中天人死时为什么会生起邪见，那不是所有的天人都会生邪见，有一部分天人会生邪见是这样的，他就说是这个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安住在解脱道的那些天人认为自己已经解脱了，就有些一部分天人呢认为就是我这种状态就是已经是解脱道了，所以当他死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突然又生起了一些烦恼， 丧失了这样一种罪恶的心态的时候，他就觉得哎，没有解脱到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看我因祸的解脱了，按理说应该不会再有这些烦恼的升起了，现在居然升起了烦恼，就说明是没有解脱的。所以这一部分的天人他就会升起邪见，不是所有的天人死的时候都会生邪见，是这样的。第四呢，是天人之苦中死亡之苦包括五衰象限吗？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天人的苦的这个主要的苦之一，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五衰象限，是这样的。那么其他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苦，但是就是说死亡的苦呢主要就是五衰现前啊，这个是主要的。第五呢，业报差别经中阿修罗报的业因中因起大慢，起大慢具体是什么？大慢说大慢心就是一种很大的傲慢心啊，认为自己就方方面面非常超胜呢、等等啊，就是傲慢心。但是呢，单单凭傲慢心是不能转生阿修罗的。一方面来讲，他也修了一些善法；一方面就是说他这个善法呢被这个傲慢心染污了，所以他就会投身在阿修罗界。比如说自己修了一些功德啊，做了一些慈善呢、他就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然后就超胜其他人。但是呢，他必定功德也在这儿，所以说他这种功德和他这种慢心结合起来，就会导致投身阿修罗，是这样的。第八，弟子请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升起出离心的反倒委员越来越多了呢？这个不是说升起出离心的委员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轮回当中的这个委员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而来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认为这个是。我们在没有修行之前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障碍的。你看，如果在轮回当中飘的话，那么就说是肯定各式各样的委员障碍都要会获得。那么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恶鬼的委员，然后地狱的这些委员障碍痛苦，还有就是说是旁生道的这些委员，还有人道当中的各式各样痛苦，如果不解脱的话都有。那么出离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似乎是越来越不顺的。其实呢，就是说是如果不修行的话，它的一种痛苦的因缘，它还是会就是说连续不断的出生的。另外一种呢，的确是就是说有一种这个升起出离心之后呢就是说它的委员越来越多的情况。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我们佛法当中经常讲到的一个重报轻受，或者说当你要远离轮回的时候呢，以前的这些就轮回当中的业呢，它会就是说是这个它会提前扎堆的成熟。这个方面大就好像是在这个俱舍论当中，在佛经论点当中打个比喻，比如说一个人他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城市当中住，他借了很多钱，当就是说哪一天他要移民了他要移民到这个美国去了，是这样的。那么他要移民之后呢，他的债主听到这个消息了他说你要移民了，好，你要走之前那就把钱还我，那你现在不还，你走了我找谁要钱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相当于这个例子，就像有一些阿罗汉，他自己就是说已经到阿罗汉之后，他这样一世是最后一世了，他不会在轮回当中漂流了。所以说他在入无余涅槃之前，他要离开三界之前，所有的以前的业在今生当中必须要偿还完，偿还不完你就不能走不能入无余涅槃，是这样的。就像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出离心的要和轮回绝灭了，是这样的。所以要和他决裂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真实的离开轮回，但是呢，当你的心升起来的时候，就当你的起心动念了，你的这个消息传出去了某某人要走了，某某人要离开了，但是你还现在还没有走，但别人就开始慢慢来了就开始敲门了，三点钟敲门，咚咚咚，谁谁谁还钱，然后就是这样的，反正慢慢这些东西会出来，这个是个好事儿，是这样。因为就是说你代表你轮回当中的业要清掉，要把你要和你的过去要决裂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当你升起出离心的时候，当你修善法的时候，当你真的准备修解脱道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委员越来越多，这些委员是总有一天要还的，只不过现在提前来还，是这样的，提前要还。因为你要离开轮回了，如果就是说你不离开轮回，它还是要成熟的，它只不过可能不会那么提前，但是现在你要离开轮回了，你开始准备，你起心动念了，这个时候呢，以前你沉积在你内心当中的业，它就会因为这个要想要出离的心，这个一念善心扰动之后，沉淀在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习气就开始翻出来了，这样。如果你没有这个想要解脱的心的话，它沉淀在我们心中的习气它不会翻起来，它还会平静的慢慢酝酿，慢慢成熟，是这样。但现在有个强劲的东西我们要解脱的心一搅它就起来，在显现上面就是委员越来越多，是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的，这个是个好事。那么第九个问题说，燃植物油灯、酥油灯和形象灯的功德有区别吗？点几盏灯有具体要求吗？如果报的共修不能按期完成，可以请其他人帮忙一起念吗？ 那么就是说燃植物灯、树油灯和形象的灯，其实呢如果我们从这个供灯主要是供养光明的这个侧面来讲，应该是没有大差别，是这样的。那么就为什么有些地方经典当中讲供树油灯的功德大，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没有其他可以供的东西，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灯当中油灯当中树油它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就选香油啊树油啊那个时候来供。那么其实我们供灯呢主要是什么，供灯主要是这个光明以这个光明来供养，所以有些人供蜡烛，有的时候是供这些这样一种油灯啊植物灯啊植物油灯啊树油灯啊等等。但有些时候你说这个荤油灯也是供光明，但是它必定和伤害众生有关，所以有些时候呢就他就说这个就是基本上不采用，但是如果你实在没有其他的你要用做供的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供灯呢主要是供光明嘛，所以只要是能够光明的电灯也可以啊，这个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点击人有没有具体要求呢，这个反正原则性来讲越多越好啊，是这样的。我们供养的时候这个灯要周遍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像这样的每一个灯要这个灯芯要高入须弥山王，每个灯芯灯油要面入须就四大海，反正原则性来讲越多越大越光明越好，这样。但是要看你的情况啊，就是说你家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啊，你自己的房子的这个高它的高低，如果你这个灯太多了房子烧起来了不太好，然后或者就说是什么不方便就是说供一盏两盏反正至少一盏了，至少一盏，然后有条件的三盏七盏二十一盏都可以，是这样的。或者平时的时候你供一盏或三盏，有的时候就说自己闲的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或者说是有什么殊胜的节日的时候呢多供一些，这个就可以，是这样，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如果抱着共修不能够去完成，可以可不可以帮别人一起念，比如说就是说报共修一年念一百万阿弥陀佛，那么自己报了数但是完不成，这种可不可以请别人一起念，这个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像这样反正这个数字反正我自己还差二十万，我请一个人来帮我念一起念，反正这个数一遍一遍要到量，如果几个人合起来反正你自己报的数完成了也算是可以圆满了，是这样，这个方面可以这样算的。第十供护法一定要有传承吗？供品一定要用供护法盘吗？供养护法的供品除供后不可以给狗吃，若小孩不懂而拿了的吃了有何过患？这个问题呢好像是不是也回答过，那么就是说供护法是不是一定要有传承的，但最好有传承最好有传承的，有传承加持力，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自己没有传承但是很想供有信心也可以也可以供，是这样的。那么供品是不是一定要用护法盘呢？当然有些法器它是有一定的缘起的，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法器供养呢，可能有些时候呢还是可能也就它的一种这个因缘嘛，缘起可能会超胜一点。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用呢？这个也不一定，因为供护法呢，你得加持也不得加持，主要是看你自己供护法的一种作意。你是为了害人吗？就是说今天某某人伤害我了，今天请护法去收拾他，今天我供护法让他去收拾他，这方面可能你在你的这个盘子再好也不行。或者说你只是想要发财啊，这个方面供护法可能也不行。那如果你是用为了利为了修法我就是为了遣除修法过程当中种种违缘，这个时候呢有这种正确的心态，再加上有个清净的信心，这个方面有信心之后呢你用什么盘子都可以。当然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也有了这个真正的护法盘呢那是更好了，那就比较完美，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护法盘到底是什么样才是好的，这个不好也不太就是说没有确定吧。这些呢是相对次要的，主要的就是我们供护法的心态，正确的心态和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供养护法的供品如果不懂小孩子不懂拿了吃，那当然就是说护法神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他很多护法神他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如果是确实因为他不懂吃了也不会有什么。但是我们尽量最好的就说是这个供的时候呢就把它就供出去就说是放到外面，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是放到外面之后我们可以不管了，但原则性来讲如果你有条件的话是放在，有的时候我们放在房顶上，放房顶上主要原因就是说是如果是这些鸟属于空性种性的这些吃了就比较好，然后如果是在地上的这些狗牛吃了就不太好。但是呢有些条件所致你没有办法，那怎么那么高的房顶我怎么扔得进去上去没办法的话我们就想不是为了喂狗把这个扔出去，反正我就供养护法，是这样的。但后面我们就不用多想，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主要是这方面的过患有什么过患都不一定，没什么过患可能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注意一点，这个可能是比较好一点。 而第十一《金刚经》第七品最后一句，一切贤圣皆以微法而有差别，不理解持续为何意。一切圣贤，那么什么是圣贤呢？圣贤就是小乘的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然后就是这个阿罗汉果啊，还有这些菩萨的一地到十地，乃至于佛地，这个一切圣贤皆以微法而有差别。这个微法什么意思呢？这个微法就是空性，就是实相啊，因为这个实相空性是微法。那么以微法而有差别什么意思？就是对空性的证悟高低，然后呢就是排除它的高低的差别。就是说你是一果，为什么是一果呢？因为你证悟的是微法的自性，你证悟的空性呢，你可能是一部分证悟的，十分之一你证悟的，你就是初果。假如说十分之二证悟就是二果，假如说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圣贤皆以证悟无微法的多少而有差别，应该是这样理解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做佛为什么是佛，他因为是圆满证悟的空性的。那为什么是十地菩萨？他因为和佛比还有一分障碍没有断，还有一分障碍没断是因为他还有一分空性没有圆满证悟。所以说呢，这一切的贤圣一到十地乃至于佛地，那至于就大乘和小乘的这些贤圣安利，它都是因为你证悟空性的高低多少而进行啊，就是说判定的。所以这句话是这样理解。十二问，我们这里有一些六十五岁的老人对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些意乐，但信心不够坚定，出离心不是很具足。我们学会的师兄发心帮助他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几个老人都八十几岁，但不知从哪里入手，也不知道如何引导他们最为契机，不知道有什么窍诀能尽快受益往生。如果说是这个意乐不坚定呢，出离心不稳固呢，我们就跟他讲这个轮回的过患，然后跟他讲这个极乐世界当中的这些这个功德，极乐世界就是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等等的功德，然后呢就可以永远的离开这些痛苦。就相应于这些老人他们自己经过的一些，因为这些老人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年龄大，一方面来讲的世间的阅历多，受的苦的也很多，所以说我们如果能知道他们所受的苦，从这方面去引导他们，坚定他们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主要是从他们的意乐上面去着手，给他们介绍啊，去对比娑婆世界的痛苦和极乐世界的功德，然后呢就是说让他们就是反复讲之后，让他们对这个有一种认知，然后再引导他们去以心经的信心求阿弥陀佛帮忙，是这样帮助。那么自己呢就是道友们也是旁边帮助他们就说是的树立这种见解，让他们多念佛号，就应该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其他的可能就很难做其他的一些帮助。第十三问，弟子如果想给孩子开学前调进重点班级，想找点关系花些钱，如不如法？想给孩子开学前调进重点班级，这个呢就说是怎么说呢？这个你说如不如法呢？这个也不好说，是这样的，完全如法呢，可能也不敢讲。但是呢，就如果说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话，大家默许的话，反正就说也问题不大吧。我想这样的，反正就是。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不能说的完全就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业果啊也很复杂啊，是这样。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真实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是没办法，或者就是说是大家都是就说是也是算是一种开许吧，反正没有明文开许，但是也算是有一种开许的话可能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说完全没有过失也不敢讲，可能还是多多少少有些过失的。如果实在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就刚刚讲的一样，反正多做一些忏悔啊，或者就是说是多发些忏悔心，这个可能要好一些，是这样的。第十四问，总听到有的师兄说感觉上是很轻，像一家人一样，这种感受是否合理？还有师兄说要像爱最爱的人一样去爱上师，这种感受合理吗？这些感受呢，从某些角度来讲都对是这样的。但是呢，完全停留在这个情况这种状况之下的，又可能变成轮回的因。所以说，我们说有这个就是说道友们之间很亲，像一家人一样的这个感受呢，也反正如果对我们的修行有帮助，可以增强对对方的一种愿他离苦得乐的一种想法 啊，这种能够助长我们升起的一种慈悲心，或者帮助众生修，帮助对方修行佛法上进的话，这个可以。但是呢，如果这种状态啊，落在一种世俗感情的一种状态当中无法处理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一种世俗情感了，它有可能就成为一种处理性的障碍。所以这个方面呢，还是应该合理的辨别。还有呢，就是说是个爱上师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对上师也应该有一种那种欢喜心啊，一种这个感情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还是要相当于还是要升级的。如果就是说是向爱最爱的人要爱上师，有可能落入到了一种世间的情感。那么世间情感它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贪爱啊，一种无明。所以如果通过这样的心去就是说是接触上师啊，祈祷上师啊，他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相应于真实的解脱。因为就是说真实的解脱它应该是清净的啊，然而这种贪爱呢它是染污的。所以说通过这样的状态去医治呢，他没办法直接的得到一种相应解脱到的一种这种道。所以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有这样一种